我哋上一次咧，应该讲到系第十三页啊，咁系讲紧圆藏法师嗰度啊。咁咧呢度里面咧，系吕澄先生喺佢嗰本《中国法学源流略讲》里面嘅一个节录嚟嘅啊。咁我哋上一次咧，只系约摸咁样去睇咗咧，佢喺呢一个中国。啊，去喺南北兩邊咧，都去參學。喺個參學嘅過程裏面咧，佢發覺北方嘅涉論或者係地論，同南方嘅地論、涅槃等等嘅思想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喺裏面。咁所以變咗咧，佢好難去。找到一個調和啊，咁於是乎咧，最後咧，喺依一個印度嚟嘅其中一個翻譯嘅僧人咧，呢個波婆麥多羅啊，喺佢嘅口中裏面聽到咧，知道咧原來印度有一個拿爛陀子，裡面咧有個戒言論師，就喺嗰個裡面講緊瑜伽師地論，咁於是佢覺得咧在这本论里面呢，就能够贯通所谓三乘啊，所谓贯通三乘就是指声闻、缘觉和菩萨啊。咁而因为瑜伽师地论这本著作的话呢，咁我们知道譬如在个声闻地里面，咁这个呢其实某个程度上呢是部派小乘的思想的一个总结嚟嘅啊，咁而呢个菩萨地，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个大乘佛教嘅一个开展啊，咁所以变咗咧，从呢个声闻地、菩萨地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内容里面咧，系可以俾到佢哋一啲理解，咁所以咧就话戒言咧喺嗰度里面讲紧呢个瑜伽师地论。咁而喺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咧，有几个重要嘅本母喺里面嘅。嗱，菩萨地就系呢个菩萨嘅摩达尼加，摩达尼加就系本母，即系菩萨嘅本母咁样。咁然之后喺卷八十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古宝积经嘅本母。去到卷八十五至到九十八咧，就系杂阿含经嘅本母。你可以見到咧，從呢個原始佛教，即係話喺個《雜阿含經》，到呢一個聲聞啊，呢個部派裡面嘅聲聞，以及菩薩啊，幾個嘅本母咧，都集咗喺呢本《瑜伽師地論》裡面。咁所以話咧，係一本可以貫通三乘嘅一個咁樣嘅學説嘅一本好有系統嘅著作。可以咧，憑住呢本書咧，希望咧就能夠貫通喺中國佛教裏面各種唔同嘅主張啊！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諗法啊！咁但係我哋今日去睇到咧，其實係做唔到嘅啊！這個係好難，因為唔係一本書可以貫通呢個印度佛教嘅問題，而喺印度佛教裏面，佢本身嘅主張。就是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的一個發展出來啊，咁所以你只是去看究竟我們那個心是染定是靜，咁呢個已經啊冇得去調和咁滯噶啦，已經由原始佛教開始係嘛？究竟是那個心性本靜啊，的話個心是染的咧？咁只是呢個問題啊，你真係到。大乘佛教一路去延續都冇法子調和到嘅，係嘛？咁又或者好似瑜伽行派裡面講跟呢個染嘅講法，所以有五種性。嗱，跟淨嘅講法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嗱，呢兩個又係啊，去到大乘佛教裡面都自己都搞唔掂嘅嘢，何況仲要話貫通三乘？咁呢個咧更加係好難啊！咁所以咧。雖然圓藏法師有一個咁樣嘅理想，希望咧去到印度能夠揾到 他们的一些、比较更加根本的一些著作的讲法，或者更完整的讲法，而能够可以将、佛教内部的思想呢找到一个系统，怎样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的情况。虽然、他是去到他亦都找了本儒家师地论，但是回来呢在个种种的翻译之后呢，其实个问题仍然不是那么简单就解决得到。所以呢虽然呢他听到之后呢就发了个宏愿、就去到印度那边呢去学这本著作啦。他说希望能够解决他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呢是解决当时在个佛教里面南北、中国里面南北的种种不同的一些倾向上面能够去找到个答案。所以他呢就下定决心就离开中国而去印度那边了。他终于、千辛万苦、去到印度啦，亦都经历了呢、不少的时间在印度里面，亦都创造一个 很高的成就。因为呢在他那边里面呢，第一他参学过不同的重要的人物，见到呢他除了跟戒贤学儒家师地论之外、他亦都有学到其余的皮昙、因明、声明等等不同的一些、印度里面在佛教的一些这样的经典或者是一些思想。你可以见到呢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勤力的人，亦都是一个很广阔地去接触、佛教的一个这样的不同的系统的一个这样的、很出色的一个这样的出家人。所以说呢、当时参访过的名师呢有名的有14个，有些没名的呢，所以没名不是他没名，而是不是真的那么出名的意思，只是、更加呢是不少的这样。好了，当他参学完毕之后呢，就带了大量的经卷呢是回来中国、这个所带回来的经卷就很多，但能够译到的呢其实都不是太多，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已经是整个中国佛教里面或者世界翻译纪录的保持者了，已经是、应该是译了成1300多卷。那你是不是一个世界翻译的纪录保持者，是吧？你有几多人能够译到1000多卷书这样。所以呢、在玄奘后来回国之后，他开始呢很有系统地翻译。在他的翻译的时间呢约莫只是大约19年左右、在这19年里面呢能够译到成1000多卷书呢，这个呢是除了得力于因为当时唐朝的皇家译场有很多人帮的嘛，是吧，之外，其实他本身都是一个非常之很有规律的人，即很严格的人，如果不是不可能这样译法、这样。所以呢在他那个翻译上面呢的特点，他是一方面注意纠正旧失，即是以前可能译错了的东西，一方面又很努力去补充一些疏漏、所以呢还在个译场上面呢随译随讲，即是一路翻译一路讲解。所以呢又去那些弟子呢亦都做了一些不少的所谓的述记、所以其中一个比较 出名的呢就是窥基、窥基有很多述记的嘛，是吧，譬如你如果你读譬如辩中辩论有述记，在这个成为释论有述记，这个阿毗达摩杂杂论有述记，是吧，里面都有很多的述记。这些述记呢某个程度上可以代表紧呢是玄奘法师讲同译的时候的一些内容，虽然没有说玄奘法师的什么东西，但是某个程度上他是记录了玄奘法师在翻译的时候的一些观点、或者一些看法、各方面、而叫做述记，而不是窥基自己作等等。所以我们想看、玄奘法师的一些可能的意见呢，咁呢度里面述记呢 窺基或者佢啲弟子所做嘅術技咧，某個程度上可以作為一個咁樣嘅參照，係佢翻譯嘅時候所講嘅某一啲啊嘅意見等等嚟嘅啊。咁所以咧喺依點裏面咧，佢係做咗唔少依一類咁樣嘅術技，所以佢話咧，因為筆記咧根據咁樣咧就做咗一啲注解啦咁樣。佢本人自己咧喺印度都做過幾本書，不過都冇翻譯翻嚟中國。即係喺印度裏面，佢要嚟做嚟咧，去破一啲外道嘅啊！你見到佢呢個回中論、破惡見論、三身論等等，咁呢個係玄奘自己所做啊！亦都因為咁樣咧，喺個印度裏面咧，亦都享負盛名嘅。啊！亦都喺拿蘭陀寺裏面咧登堂咧去講經嘅。咁你諗下，一個外國人去到啊拿蘭陀寺嘅最高學府裏面，可以能夠教書，咁你可以想像到佢嗰個成就有幾高啊！咁佢話咧，另外咧，我哋都見到一啲玄奘法師，佢話只係咧喺佢個翻譯上面有一啲口語咧，即係所謂術技嘅嘢啦。咁而自己咧冇做任何嘅著作啊，因為佢都唔得閒去做，淨係掛住翻譯啫咁樣啊。好，咁我哋睇咧喺呢度裏面咧，呂澄生去總結將呢個玄奘法師譯經嘅嗰個順序啊，即係睇佢喺翻譯嘅時候嗰個次第啊，佢理解緊咧。佢係分咗三個唔同嘅階段，以唔同嘅重心嚟到去翻譯，而唔係東譯一本、西譯一本咁樣嘅譯法嘅。佢係有一個自己嘅心裏面所諗緊，想去完整緊某一啲嘅思想系統，而去做一啲翻譯。所以佢第一個階段裏面咧，佢就係以儒家師地論同埋相關嘅經論為主。去作一個翻譯，呢、這個亦都因為佢去印度啊，佢第一個目的就希望搞掂本儒家師地論啊嘛，咁所以一翻到嚟咧，其實亦都係首要咧就譯出呢個儒家師地論，咁所以你見到第一階段咧就譯咗儒家師地論，同時亦都譯咗儒家師地論裡面嘅一本好重要嘅提要嘅書，或者一個撮要嘅書，就叫顯揚性教論。嗱，呢本論咧只有中國人有，藏文冇，梵文冇，乜嘢文都冇，只有漢文啊，即唯一係中文本。咁所以咧，呢本咧喺某個程度上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就係無著去將呢本儒家師地論重新自己消化，而去帶出嚟嘅一個思想系統。嘅一本著作，所以咧，某個程度上咧，佢好似好貼近儒家師地論，但亦都有部分可能咧，係已經經過咗無著自己去再向前整理咗某一啲嘅觀點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要研究呢個無著嘅思想嘅話咧，咁其實顯揚性教論都係其中一本我哋可以睇到佢嘅著作。咁所以如果你話從顯揚性教論去到大乘莊嚴經論，去到涉大乘論，嗱，其實你亦都代表緊佢嘅思想嘅一個進展嘅歷程嘅，即係從呢幾本著作裏面啊。因為如果假如我哋相信呢個儒家師地論係微勒所講，而只係無著去做一個整理嘅話咧，咁無著嘅整理咧就唔單止淨係喺本儒家师地论上面，更加重要嘅整理咧，喺显扬性教论嗰度，更加想将成本儒家师地论里面咧嘅重点自己再砌过，啊，将佢喺唔同嘅部分里嘅重点自己再组织过，咁呢个咧就系值得我哋去睇嘅，因为佢点样理解成本儒家师地论咧，佢就用咗显扬性教论嘅方法同佢再。重新整理，所以呢个亦都系作为如果我哋要想去学习嘅话咧，呢本亦都系一本好嘅著作嚟啊。好啦，除咗呢本之外咧， 亦都译咗一本《佛地经论》。嗱，某个程度上咧，呢、这个《佛地经论》咧，啊，即系《佛地经》，《佛地经论》，所以《佛地论》之佛，应该系《佛地经论》先啊。啊，呢本《佛地经论》咧，其实系啊，某个程度上可以讲话系儒家行派嘅思想咧，再向前嘅一个发展。或者是在印度里面呢，他们讨论的一个思想里面呢，再发展的一个地步，就是讨论到佛地的问题。即是佛究竟是怎样，里面所讲到有关三身等等的问题。那这个我们说在涉论里面有提到的，有讲到。但是后来呢，对这方面的探讨呢，依本《佛地经论》咧，可以讲话系某一啲再前卫啲、再深化讨论一个佛地嘅问题咁样。以往如果喺小城嚟到讲，呢啲嘢完全系点啊？无忌问题，唔好问，唔好讲，冇得讲。咁但系去到大城咧，开始逐步将呢啲无忌问题咧，都系点啊？一一打破啦，啊，唔讲嘅都要讲啊！咁样，於是乎咧，去到连佛地究竟系点都要讲埋，啊佛点样啊喺佢嗰个无住涅槃上面，或者系佛嘅嗰个涅槃上面，点样显现呢个三身，同佢嗰个尽未来际如何去教化一切众生等等嘅问题，咁都喺呢啲咁样嘅佛地嗰个内容上面咧去探讨或者去说明。呢啲咁样嘅问题，咁所以咧，佢除咗译呢一个儒家思想，另一本重要嘅著作咧，系呢一个《佛地经论》啊，咁样。咁另外咧，佢话呢一个派别里面嗰个论嘅发展嘅归宿啦，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咁样嘅《佛地经论》咧，喺个最终一路咁样探讨嘅时候，最后都要讲到佛地嘅。你呢个最后嘅归宿就系讲佛啊，究竟涅槃啊，佛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境界？咁另外涉论呢，亦都系呢一本论嘅发展嘅一个枢纽。意思话，如果喺整个唯识里面嚟到睇嘅话咧，涉论可以讲话系某一个阶段性嘅一个思想嘅总结，或者一个思想嘅一个作为一个标志嘅阶段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涉论上面咧，佢唔单止译咗世亲嘅释，亦都译咗呢个无性嘅释出嚟。咁令到咧喺我哋去理解呢个涉论上面咧，系有一个更加丰富嘅资料啊，咁样。好啦，另外佢话由咁样去睇嘅话，可以知道儒家为一家学说嘅指针。意思是这个儒家师地论可以讲话是这个儒家行派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了。这样他也都可以见到他是怎样去讲述这个工作的完成。他是去出国求法的最大的心愿，能够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就完成了一系统的里面种种的翻译。这样这个是第一个阶段他主要译出的唯识的著作为主。第二个阶段呢，你看到呢，他是译以个趋势为中心，以个趋势论作为一个中心，而去相关去译有关这个皮坛的学说。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他说呢，趋势之前的所谓法治论、皮婆沙论、六足论，所谓六足一身论，再加上皮婆沙论。皮婆沙论呢就200卷的这个大皮婆沙论，那你见到玄奘法师很惊人的这些东西。你儒家师地论是100卷，大皮婆沙论就是200卷啊。而这个趋势、法治、六足论这些这样夹埋呢都不少的。咁呢个顺正理论同埋显宗论咧，就系、是、后嚟呢个趋势写咗之后， 比说一切有报的人呢，发现呢原来世亲不是弘扬说一切有报的，是经量报的。他头头呢这个说一切有报的人呢，看到个众呢就以为啊几好啊，这样以为弘扬紧这个说一切有报，点知啲人叫写埋个释出来啦，一睇发觉原来经量报。咁所以呢后来呢个说一切有报里面嘅一啲学者呢就写咗两本书去博呢个趋势嘅。一本就係顺正理论，一本就係显宗论。咁所以后面呢两本呢某个程度上就係博趋势嘅。所以你见到佢喺个翻译上面呢以趋势为中心前后嘅著作佢都有译出嚟。咁样。咁而且亦都将呢个小城啊，即係部派里面嘅讨论嘅焦点嘅著作呢个大皮婆沙论啊，列咗好多唔同派别大家唔同嘅观点主张係咪都列晒出嚟㗎嘛。一个个问题咁嘅讨论嘅时候，咩唔同嘅派别点样去主张啊，都列晒出嚟㗎。咁所以呢见到呢将呢一个部派或者是这个皮坛里面的一个系统呢，它亦都能够在第二阶段里面很完整介绍来到给我们中国人去认识。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它是这一段工作呢算是纠正了以前对趋势翻译的一些错误，同时也对一个系统的思想呢作出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介绍了。因为今日嚟到讲说一切有部嘅论点呢係比较完整能够保留呢就靠玄奘法师。如果唔係嘅话你根本都保留唔到咁完整嘅一啲思想系统喺里面。咁样。好啦。佢话虽然呢啲书个份量都好大，佢话并唔係佢所推崇，即係佢唔係主要弘扬嘅一个需要，但是他呢都很忠实地将这些著作去翻译了出来，而且也是很完整地去译晒出来给我们去尝试去认识。另外也译了一本叫做《广博论释》，不过没什么人去理的一本书。你有没有见过一本书？没听过。这个呢就是去将那个博论去做的一本解释广白论释。咁另外呢喺佢晚年呢就译咗呢个瑜伽行派前期嘅著作，就译咗个波野系统。你可以见到呢即係话喺个瑜伽行派为中心点嘅话呢咁佢向前去译嘅就译咗呢个波野。再前啲嘅喺部派里面或者可以讲为瑜伽行派所依嘅说一切有部嘅思想。因为瑜伽行派呢佢所根据嘅思想呢其实同呢个部派里面嘅说一切有部呢係有一个好密切嘅渊源。所以佢译咗呢个六足一身嘅话呢，或者係唔同嘅呢啲皮坛嘅著作呢，某个程度上係俾我哋更加去理解到瑜伽行派佢嘅思想背景。咁而另一个瑜伽行派重要嘅思想嘅根源呢就係大乘佛教嗰个波野精神，根据个波野而嚟嘅。咁你会睇到呢，如果你睇无着嘅著作嘅话呢，你就会见到无着好多著作都引波野经，或者解波野经无着有，譬如无着有解金刚经无着佢有做呢个顺中论去解中论嘅呢、这个龙树嘅中论啊，有一本叫顺中论去解龙树嘅中论喺里面咧引咗好多波野经去印证呢个中论嗰个思想嘅所以咧。如果你想去理解无著的话呢，其实无著譬如在涉论都好啦，他都引不少波野经的东西。所以你这样看的话呢，你要见到早期 的儒家行派的、人物呢对《波野经》是很重视，亦即是说呢未立无着他们呢他们的思想那个提出呢其实和《波野经》之间的关系呢是很紧密的，不是我们后来的人呢好像觉得《波野经》或者是中观和儒家好像是两者一个空一个有，是一个对立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对立的关系呢其实是儒家行派一路发展去到后来这一种有相为识的时候呢他所带出的一个看法呢已经和这一个早期的波野那一种观点看东西的距离越来越大。由于个距离越来越大的话呢就令到呢他所做主张的空和这一个有相为识的有呢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一种关系。但如果是早期啲嚟到睇嘅话呢其实佢哋係互相之间嗰个关系可以好紧密，亦都唔係我哋所睇到一个空有嗰种对立嘅形式嘅。咁所以呢点呢我哋某个程度上当你去睇到入中论要去破唯识嘅时候呢其实你係会睇到唯识嗰种思想已经去到一个呢比较实在一啲而失去咗早期嗰种同波野嗰种好紧密嘅一种关系喺里面好啦，咁所以呢去到晚年呢佢话喺最后嗰几年就以呢个大波野经为中心，咁你知道大波野经仲浩瀚600卷，你諗下600卷咁里面有16会基本上呢绝大部分嘅波野经唔同系统嘅波野呢都收晒入去咁滞。即我哋而家去读呢个波野经嘅话呢我哋知道有8000种係咪有20000种或者係25000种係咪咁然之后呢到再后嚟有所谓100000种咁然之后又再返转头呢又有所谓嘅700种700种即係金刚经又或者2500种好多种唔同内容或者嘅大小嘅一个变化。咁所以喺个、大波野经里面呢600卷呢其实收咗唔同系统或者唔同嘅一个类型嘅呢个波野嘅经典群入去里面。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本呢、非常之重要的一些著作，在波野思想来讲的一些重要的著作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玄奘法师呢即是一是不译一译的话呢他要将那个系统比较完整这样呢是介绍入来，不是译一忽不译一忽那种，只一译就要译晒它，等大家在理解的时候呢能够可以更加全面一些这去看。好啦，咁所以话呢喺个大波野经论嘅翻译为中心，佢系呢部经呢应该系由玄奘编纂系将佢全体呢系有16会系喺佢前后嘅一个翻译嚟到睇嘅话呢印度都冇呢种结构。即系话可能又系佢将所收集到个波野经呢将佢编成呢一个咁样嘅形式。佢由咁样睇嘅话呢佢係将儒家嘅学说上通去到波野。佢係更加见到呢佢个渊源嗰种深厚，即係话波野经发展而出现后嚟嘅儒家行派等等嘅思想。佢係玄奘翻译佢话唔理喺边个阶段佢都好注意到一个源流变化即係喺译嘅时候着重呢样嘢。他盡可能去一個完整的介紹，這個亦都可以見到玄奘法師的學問和他的規模在譯翻譯的規模上面是非常之宏觀的亦都可以見到他的學問的修養是很深。你想想、叫你譯 六百卷波嘢里面啊，要你解你都惨啊！好啊，屌你，要你译啊，系嘛？里面所包含嘅内容有几丰富啊？啊，牵涉嘅面几阔啦，系嘛？咁但系你见到佢唔止净系波嘢，仲有皮坛，系嘛？啲皮坛都唔易啃噶，系嘛？咁所以咧，尤其是你话喺大皮婆沙论里面，话讲各个部派里面唔同嘅啲观点同主张，其实你嗰个学养少啲，你都译佢唔掂啊！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啲玄奘法师嗰个学问咧，其实就系非常之深厚，亦都系见到玄奘法师都系一个天才嚟，呢个人都系，系嘛？即系你谂下，佢喺中国就已经参学完南北各个唔同嘅系统，觉得唔掂，要去到印度嗰边揾。喺印度四围揾完之后，咁就走翻翻嚟，再去先至再重新再译，系嘛？咁你可以见到佢嗰个学问嘅修养系真系好难能可贵。咁另外一个嚟讲，亦都变成咗个哇翻译嘅纪录保持者啦，又系一个旅行家啦，有一个宗教家，有一个翻译家。哇！你真系几多家真系。系嘛？所以系一个啊难得嘅天才咁样。好，咁所以喺度里面咧，最后去总括佢个翻译嘅特质。嗱，咁啲虽然佢系一个咁有天才型嘅一个学者，但系亦都有个局限。嗱，呢个冇得讲嘅。始终喺嗰个时代里面嘅人，他们只能够受到那个时代某些的限制和影响，跟我们今天是 有不同的。我们今天的资讯呢发达很多，全面很多，宏观很多，所以我们看东西跟他的看法是有不同，所以他也都有他自己的局限在里面的。所以下面呢的分析呢，主要就是从在他的翻译上面呢去睇到佢嘅自己嘅局限啊嘅問題喺邊度？咁唔係佢真係譯得好定唔好嘅問題，咁冇一個完美嘅，明唔明？咁所以咧，我哋要了解佢嗰個局限喺邊度。咁你睇啦，佢話就翻譯嘅文體嚟到講，佢嘅原狀咧，亦都超過當時啊唔同嘅翻譯家佢哋所譯出嘅嗰一個質素。所以他说呢，他的翻译呢在当时来讲就叫做新译，因为刚刚译出嘛，以前都叫旧译。他说由于他在个梵文中文都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所以在他的译文里面呢，一方面所谓信即可靠，达就是指畅通，即是译得来呢很通顺，通顺得来呢又能够表达到原意，好忠实反映嗰个原意，咁我哋就叫做信同埋达啦，所谓嘅啊。咁佢又了解过去翻译家嘅啲缺点，即系中国以往嘅译师，佢哋所译出嘅时候嘅缺点，就系因为佢都挨过啦嘛。明唔明点解佢挨过啊？因为佢喺未去印度、未学梵文之前，佢系咪参访过南北？他们所译出来的东西他又去读过，他亦都感受过有些什么地方有问题他解不通，是吧？即是他都困扰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嘛。所以呢，他这些困扰呢正正就是他对旧译的人他们的翻译的情况的一种缺点。他感受到这些缺点是什么这样。那所以呢，到他自己译的时候呢，就他会对这些缺点呢，他希望尽量去做到一个避免，不再有这种这样的问题产生。所以呢，在他的翻译上面呢，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那这里面呢，他说在他那个翻译的时候呢，他是注意去改善这些问题，提高在个翻译上面的个可读性，它因而呢那个译本的质量呢是 比以往的人所譯出呢是更加要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呢，大家要留意呢，玄奘法師的翻譯裡面呢，他開始將他那個譯文呢是比較規範化的一個用語，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你看到他在他那個翻譯上面呢，有很多開始用一些比較 專有的用語，或者是比較規範他的用語，這樣令到呢我們在讀的時候呢前後去參照呢，你發覺根據這個字眼你就能夠去找到他一個專有的特別的解釋，或者專門去注意到他那個解法究竟會是怎樣。這種情況你對比不同的譯本呢，你就會見當你一對比其他譯本，你發覺呢其他譯本可能個用語上前後呢不是很一貫的，但是玄奘法師呢基本上呢比較是一貫，而且個用語比較專門有一些譬如可能重要的概念呢，他會將它變成了一個比較專門我們去看到一個規範化的用語。所以我們今天去讀玄奘法師的著作的時候的譯本裡面呢，我們就能夠根據他的用語呢去發展一套怎樣理解這一個用語的思維或者個觀念應該怎樣解。即是等於我們去看瑜伽師地論，他將它譯做為是，譯做想是，這些就是很專門的用語，明白嗎？當我們一看的時候，我們知道他要用想是去解，他用為是去解，明白嗎？那你就會比較呢在個理解上面就不會變得很鬆散。你看到現在我們現代人去翻譯佛教的一些著作，可能在梵文或者其他翻譯的時候，他們在個用語上面有時是用了很多很白話，或者將他的意思去譯了出來，於是他就的意思譯的話，處處地方的譯法都有少少不同。咁你睇完之後，你都唔知道有個專門嘅用語喺裏面，只係理解到個意思，但係唔知道呢一個意思裏面其實有一個特別嘅用語，可以喺後面裏面，可能某啲位置兩啲嘅經文出現的時候，可能係同一個字、同一個觀念，但你冇用咗一個比較專門規範化的用語的話呢，我們就看不到這件事。這個呢是某個程度上玄奘法師是做得比較理想，在他的著作裡面呢你能夠找到很多很規範的用語，而令到我們呢在解讀的時候呢是有一個更加準確一點的依據。這一點呢也都是我們要對玄奘法師的譯本說他好，话佢嗰个翻译嘅质素系高嘅其中一啲原因嚟啊，咁样。好啦，咁佢话咧，由于佢嗰个翻译嘅质素系比较高，佢话就算我哋而家攞翻梵本藏本嚟到对照嘅话咧，我哋都见到佢嗰个翻译咧，基本上咧系好准确啊，也都值得我哋咧。是去好好咁樣呢去細心去探討佢所譯嘅呢啲咁樣嘅譯典裏面嘅思想，或者係裏面嘅專門嘅用語。所以你見到呢我哋去到玄奘法師或者之後呢，喺整個我哋對佛教嘅理解呢，好多時已經個語言呢或者個翻譯嘅概念呢已經好規範化㗎啦。規範到呢我哋變成咗一用呢個字，或者呢個咁嘅用語咧，已經約莫係有一個大家共通嘅一個理解。咁所以呢個一個好重要，將成個佛學變成咗一套好專業嘅知識啊，咁樣。咁由於咁嘅話咧，所以我哋喺嗰個掌握上面咧，又變得比較大家咧係有一個共通。但是呢亦都因为这样呢，所以很多人呢就搞不定了，因为太专业了。 你用了一套咁专业的语言嚟到讲嘅话，咁于是乎啊，咁大家咪好难去明咯。一般人嘅话系嘛，因为你即等于而家你话去啲人炒股票啫嘛，炒股票咪有炒股票嘅用语啊。你如果你唔熟嘅人，你听到炒股票啲用语，你真系唔知佢想做乜噶，系咁啊？嗱，等于佛经一样啫嘛。当你已经发展到一套比较专门嘅用语嘅时候咧，佢已经有一个一用呢个语言已经有一个特定嘅解释噶啦。如果你冇学过，你就唔知道这个特定嘅解释系咩一回事，系嘛？咁你就会变得好困难去学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当你太多用语嘅话咧，啲人就觉得喂，我又睇你唔明白，太多用语，我学少两个我都唔睇唔掂喎，咁样嗱，所以你见到咧，又有佢嘅一啲困难喺里面。所以你见到今日佛教想现代化咧，个困难就系佢已经有一大套好多嘅专门用语，你想转白话都转唔掂，因为转咗之后都冇用，因为你解唔到原来嘅概念，咁你转嚟做乜咧？系嘛？咁你点样能够转到过去变成我哋现代化？現代人去掌握的呢，除非你要將以前所用的一套術語哇全部變成現代化對照術語才得，是吧？不過你整得這套來，我們又要在白話裡面又要再學過另一套用語，那是不是可以呢？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多東西我們要消化的問題。所以中國佛教要現代化的路呢就好困難。所以見到而家近代嚟到講咧，你睇英文你覺得，英文易睇好多喎、咁樣。嗱，個問題就係咩啊？佢未有咁多專門用語，一係就用翻個梵文俾你，啊！你見到而家啲英文咧，一係佢成個梵文懟咗喺度，放咗喺度，你唔識個梵文唔識解，係嘛？一係咧，佢就將個意思變成咗用現代英語去説明咗佢。当它说明了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很专门的用语了。你看的意思你看到好像容易明白，但是去到不同位置你不知道是同一个概念来。因为它只是就着那个文意在那里面将意思演绎出来而已嘛。是吧？那你不知道原来去到那个某一些位置原来是同一个用语，你不是那么容易拿捏得到。这样。咁所以亦都有佢嗰個困難嘅地方啊。英文都一樣啊，你再過多一二百年或者二三百年咧，佢慢慢都會將佢規範嘅。當佢一規範完之後咧，你發覺佢又係好難理解嘅，同樣嘅啫，冇乜分別嘅啊。因為佢要準確啊嘛，你一要準確就係同原來嘅意思係唔同噶啦。你怎會跟你現在用的英文一樣啊？不可能的嘛，是吧？一定是跟你現在用的英文裡面的概念的範圍都有不同啦，裡面所表示的內涵都有不同啦，是吧？當你很準確想去表達的話，你就一路慢慢去篩到最後那個字很精準去特別代表某些東西的話，就變成專門用語了。那這個專門用語就不是普通就這解了，有一个很多特别的解法，要你专业去解决，就是这样，就等于中文一样嘛。中文头头都可能译到只是译了个意思出来的，但译一译下发觉那不行，是吧？那才去到原作法师才 变成一些专有的名词或者比较规范化的用字来到特别去表达某些东西，情况都是这样的啊。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他就说了他那个翻译呢某个程度上是都是比较精准的。那现在里面呢就去看他那个翻译的第一个特点，就说他是很忠于梵文。但是呢这个吕澄先生就说呢，他是很忠于他的学派。这个呢就有少少不同。忠于佢个师承，忠于佢个学派，咁样嘅忠啊，咁你睇 他翻译所用的梵文当时流传里面呢是都有不同的异众。什么叫异众呢？就因为在印度人来讲其实很轻易就改的，即同一本著作啊，传在这个人传在那个人呢喜欢就改的了啊。所以呢他们大家打着同一本书都好，可能你那本和我本有出入的，因为他很容易就因为我的学派上面那个需要，他会将他的用语等等或者某一些观念呢他会自己去调节下的。所以呢这些这样的异众呢很多时候就是版本上你那本和我本是有出入的，所以就说呢在文字上是有所不同。咁呢種文字上嘅唔同呢，就係、是、因為唔同階段嘅翻譯嘅譯師，佢攞住嗰本叫做經典，其實每個時期可能攞嘅時候佢自己本身已經有出入，唔係因為翻譯嗰個人譯得唔好而變成有出入。所以第一個原因呢係基於個原來梵文嘅版本啊嗰、那個譯本上面它的版本問題。有些不是根本連梵文都不是的，尤其是中國裡面早期初期傳入的大乘佛教裡面，很多時候它都是在西北邊即是說一切有部那邊，或者是再過一點點那个是一个大乘佛教的边地发展的一个地区来的，可能早期的大乘在那里出来的，根本都不是在印度中心地方，是在边地那里出来的。后来由这边地佛教里面呢直接就来了中国，有些才再流回入去印度而已。即是你譬如在西北这个犍陀罗一带而再牵涉到出去的话呢，就是在西域那边。所以变成在譬如好像这个鸠摩罗什，他在鸠池那边，就正正就是在这个西北印度西北再过去西域的地方，即是他那个佛教的一个大乘佛教思想的发展，可能就是在西北地区里面自己发展的一些早期的佛教大乘佛教思想。那这些思想呢冇几耐就传嚟中国啊，所以变咗佢译出嘅时候咧，根本可能系西域语，系西域嘅用语，都唔系梵文嘅用语，或者可能系一啲唔正统嘅梵文用语咁样。咁所以当中国人去译呢啲嘢嘅时候咧，其实佢个版本已经系一个问题。玄奘法师佢执到正喺佢个梵文嗰度去睇嘅话，自然对于旧译嘅一啲嘢，梗系觉得有啲地方译得唔啱啦。因为佢都唔系喺梵文度译翻出嚟噶嘛，可能喺其他啲文字嗰度，或者啲非正统嘅梵文嗰种文法或者嗰种形式里面去译翻嚟嘅版本嚟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喺佢自己所忠于嗰个师承里面嘅。嗰啲著作或者係佢自己手上嗰本著作嘅嗰個為準嘅話呢，自然呢可能同舊譯呢係有出入。喺咁嘅出入上面佢作一個批判嘅話呢，咁呢個呢又有少少唔太公道。係咪咁樣。咁所以喺呢裏面呢佢就話啦，第一個係基於異眾即係版本上嘅問題，所以呢就會有不同的改动的可能，乃至到亦都有可能是转转传写的时候而出错而产生在个理解上的差误。他是玄奘法师呢对于不同的传本他是忠于他自己的师承，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唯识沙众。他忠于的师承就是谁啊？就是护法护法的系统，所以在个成为释论里面所译的论本的全本，他呢就译的就主要是护法一系为主，所以成为释论里面呢超过八九成呢 的思想是護法的，其余先在其他啲论师里面执啲翻嚟啊，补充一下咁样，所以佢嘅思想系统主要以护法为主嘅咁样。佢系与其他国家系有唔同嘅出入，佢因此咧啊，讲佢翻译正确咧，佢就话系应该喺个师承嚟到讲佢系正确，即系跟翻佢嘅师承，然之后译出嚟，咁系非常正确嘅。但是如果你好似将个问题一扩大嚟到睇，喂，原来大家揸住本嘢系有出入噶噃，咁样你唔考虑呢个问题就话我亦都唔啱，咁呢个就有少少唔太公道啦，系嘛？即大家揸住个版本有问题，或者我揸住个原来个文字嘅版本同你嗰个梵文本，我呢个可能系西域本，或者系啲边地里面所用紧嘅唔同嘅。啊！一啲咁样嘅语文嘅版本，咁于是大家嗰个出入咧就会有机会喺度里面。好，第二个，佢系对以前译家唔同嘅说法同埋译本系当然会有批评，但系佢本人并冇注述，即系话咧，可能喺翻译嘅时候佢又会提到啊，可能佢自己所见到嘅版本嗰个睇法。以前舊譯會譯成點啊？用咩譯？咁佢可能覺得唔贊成啊！咁呢個咧係喺佢個翻譯嘅過程裏面，佢應該係有提出嚟。佢只係經佢個門人去傳播，即是話，因為佢自己冇著作啊嘛。咁佢啲弟子有述記啊嘛。咁述記咪佢喂，我聽你咁講嘅喎，咁樣咁佢咪喺個述記度照講咯。喂，佢譯錯咁樣，點解譯錯啊？咁樣可能佢有講到點解嘅問題，咁咪照。記錄低去批判佢點樣譯錯法啦，咁樣咁所以話咧，其中有啲批評咧，佢話未免咧過分咗一啲。咁呢個過分一啲，可能都係嗰啲弟子過分啫。啊，呢個玄奘法師係咪咁樣講咧？我哋唔知係嘛？咁但係佢啲弟子記錄完之後咧，咁我哋見到咧就有啲過分啦。咁其中第一，佢話從前有啲音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来源啊，就批评他是译错了。这个是第一个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他正话所讲，如果他的文字版本来的来源不同，个发音本来有些不同啦。既然个发音不同，那么译音当然有差异啦，跟你现在读那个梵文音当然应该译起上来是有少少不同啦。但他就说不对，所以说呢，事实上旧译往往是出自方言俗语，这个就是在边地的四周围的一些不同的文字，跟玄奘法师所用的一个比较严格的梵语拼法呢是有不同的，所以呢他仍然都是要用梵语要来去要求以往的译本，而覺得佢咁樣譯係唔準確咁樣，咁所以話咁樣譯錯或者係譯得簡略咗啊，當然啊，咁樣嘅批評咧就唔太合理嘅。咁所以呢個第二點咧，我哋要睇到玄奘法師個翻譯都有佢自己嘅局限，或者個批判上面咧，可能都有佢自己未必好全面、好宏觀嘅理解而帶出嚟嘅一啲睇法咁樣。佢話第三，佢話從學説上面講，咁呢個就牽涉到佢嘅唯識嘅金學同以前嘅唯識嘅思想嘅問題啦。咁所以就話咧，印度國家前後係有變動，意思話喺個流傳上面，特別係儒家行派嗰個變化係更加大嘅咁樣，所以變動係更加之多。佢話淨係講世親自己一個人。早年和晚年的学说就已经很有出入啊，所以不需要讲整个学派它前后的变化呢是更加大了，这样即由弥勒到无着，无着到世亲啊，那个变化更加大。你只是讲无着自己前后都变化，世亲自己前后中间都变化，那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这样的情况去看的话呢，我们就会见到我们很难用某一个 观点作为完全的标准，而去批判之前的翻译或者不同阶段的翻译的一些情况。所以就说呢，在这里面世亲自己早年和晚年已经有出入，所以不需要再讲其他在整个派别上的变化。他由于时代的限制呢，旧义保存着一些旧义。什么叫旧义啊？即是说如果你是唯识古学，那你就保存了一些旧义咯。又或者你是世亲原来的那个时期的一些这样的讲法，咁同古學都已經又有一啲距離。咁而去到後嚟，佢自己所學嘅新譯啊，嗰、那個咁樣嘅觀點，去相比依個古學，梗係有一個大嘅差距啦。如果再相比世親嘅原來嘅嗰、那個含義，那個差距可能仲大啲咁樣。咁所以咧，喺一個思想一路發展轉變嘅過程上面咧。如果你用了後來他自己所學的一套作為標準，你自然就會批判前面那個翻譯是不準確，或者意思是有一個不清晰，甚至說他譯錯了。這樣即等於我們以前去看三字聖，你去到涉論的時候的三字聖那個依他，和早一點的時候的依他都不同啦。去到涉论的是中性，早期的是掩性，咁点搞咧？那你话佢译错咗都唔通，系嘛？你唔能够话，喂，你译错啊，咁样唔得噶嘛？因为佢本著作系喺个阶段嘅时候系讲紧掩噶嘛，你唔能够夹硬用你呢个阶段嘅时候，已经将用一个中性表达嚟到讲嘅时候，根本就话以前嘅译错晒，即系等于。真帝对个依他同埋偏计认为是掩的，完成实施是正，咁佢哋就话佢译错，明唔明？佢就话佢译错，佢就批判佢唔啱。嗱咁样嘅话咧，依、这个系唔系翻译嘅问题，依、这个系一个学派演变嘅思想嘅过程嘅问题，而唔系啱与唔啱嘅问题嚟。嗱，所以依啲咁样嘅批判咧。就變成了呢後來我們所謂的舊譯和新譯之間的對立，在中國佛教裡面唯識的新舊譯的對立呢，就是基於這一類這樣的問題而產生啊。也都譬如很早去講，如果你在涉論的時候，他就選了以阿賴耶為中心了嘛，是吧？咁但是如果你早期的話的经典根本不是用阿赖耶为中心的嘛，会用自性清净心的嘛，是吧？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要批判他错呢？那又不行的嘛，即等于如果你是以阿赖耶为中心的话，那你在辩中辩论会讲到空性相就是那自性清净心的嘛，那是不是有问题先？那都那你要批判埋弥勒啊，是吧？咁你唔得嘅，咁批判埋未啦？咁唔掂嘅，系咁啊！咁所以咧，咁样嘅话咧，亦都系佢嗰个翻译上面用咗佢自己嗰个派系作为标准嘅话咧，而唔睇到嗰个演变上面嘅问题，于是乎咧就会指责啊以前嘅人译错咧，咁呢个咧亦都系变成咗一个问题啊！咁亦都因为新译。同埋佢嘅弟子去攻擊呢啲舊譯，所以最後咧，中國人就點啊？既然錯得咁緊要咯，咁不如唔好要啦，唔好讀啦。所以淨係讀原狀嗰啲，其他嗰啲舊嗰啲，哎，慢慢就冇人理啊。冇人理嘅話，好快就點啊？消失咯，冇咗價值，啲譯錯咯，嚇、啊，因為佢批判嘅譯錯啊嘛，依度唔啱，嗰度唔啱，依度錯，嗰度錯。哇！錯得咁緊要，哎，唔好讀啦，都係費事影響我啦咁樣。咁最後呢啲咁樣嘅著作咪消失於無影無形之中。所以真帝嗰、那個好多嘅一啲經典籍啊，或者佢所保留的一啲弟子嘅數記咧，最後尾就唔見曬，冇曬。 想找都难。今天我们要看在敦煌写卷里面有少少留低，如果讲涉论的话呢，是剩得那几卷。如果你看卷八五在大正藏，就保留了少少有关的涉论什么抄啊、涉论章啊，那些这些残卷，一卷两卷，那样成本都没有的，只是里面衣有一忽，那里一忽，见到少少零零丁丁这样。啲想揾翻咧，都已經難。原因就係呢個問題。你話佢譯錯嘛？咁樣，你如果講啊，我話聽，喂，呢本書唔得㗎，譯錯，你係咪都掉咗佢啊？你都會啦，係咁啊。見到本書，哎，錯嘅，唔好讀啊，咁樣，你都會變成一咁啊，係咁啊。即係好容易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喺裏面，所以變咗呢個真諦咧，佢所翻譯嘅嘢咧，後嚟就。去到唐代的發展呢，慢慢就沒什麼人重視好啦，所以這三點裡面呢，某個程度上究竟你說讚他還是彈他呢，是吧？那也都讓我們看到呢，其實玄奘法師的翻譯上面雖然很順達，但也都有他在個時代上的某些局限不是他想的，他可能很忠於自己，就是因为太忠于自己，所以呢就变成了一种点好认真去批判其他的翻译那个问题的出现了，就是这样。好啦，我们看最后一段。他说正因为上述的问题呢，玄奘的学说不能够为一般人完全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太过以我为中心了。所以当时来讲旧译其实都仲有一大班咩人啊，受真谛影响嘅论师啊、法师啊，唔同学说嘅人噶嘛，个个都读儒家行派嘅，唔系个读啊，有啲读波野，有啲读涅槃，有啲读法花，有啲读三论，系嘛？嗰啲人觉得佢哇系唔系都咁嘅四维批判嘅话咧，有啲讲法佢哋都未必接受，咁所以佢话咧。在当时来讲不是被所有人接受，他在他的译场里面受旧译影响较多的人，好像这个法宝灵运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就是在个翻译的译场里面提出一些质疑这样。那么呢在他的门下玄策这个玄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来的，他两边都受影响的，原测既受传统的旧学影响，但亦都是玄奘翻译译场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的，这样。那么都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讲法的。那所以呢后来最后译成为释论的时候呢，这个窥基就主张怎样本来玄奘法师想一本一本译的。即十大论师咪译咗十本出嚟咯咁样，咁后嚟窥基话唔好啦，不如将佢容野一路写长或写短补长咁样，哇攞翻啲好嘅嘢出嚟，唔好搞到咁乱啦，都唔知边个先啱咁样。咁于是乎咧，后嚟玄奘法师咧考虑过之后，好啦，我听你讲。咁听佢讲之后咧，将个原测咧赶鬼咗因为咧。不是个个接受嘛，咁所以咧就留低窥基帮手，净系咁样，咁所以咧冇法子啊，都系好啦。当玄奘呢一个新译成为当时一个好重要嘅影响个学派之后咧，当玄奘往生之后咧，后嚟再起咧就系花严世界轮流转花严咧系点嚟嘅咧？花严咧其实就系由旧译里面旧译花严咧，其实喺旧译里面嘅地论同花严咧系合流嘅花严同地论后嚟慢慢嘅思想系融合嘅，咁而地论里面呢是要南方 南道的地论中呢，他们的思想呢是将个色作为正色这样看，所以当正色这样看的话呢，那就跟花严那个心的思想呢是比较接近，跟花严对那个心的看法跟那个正色啊，所以他们呢慢慢呢两者之间的思想呢是合流紧。由于地论只是花严里面一品而已，十地十地品一品，人家整本经是吧，头头啊旧译花严是六十卷本嘛，去到唐代再译有个八十卷本嘛，这样。所以呢后来花严呢就取替了儒家行派，因为武则天重视花严。咁呢个其实如果用一个政治嚟到睇嘅话呢，啊一个唔同嘅君主㗎嘛，亦都代表緊花呢一个武则天係点样啊，改朝换代㗎嘛，因为取代咗唐朝㗎嘛，曾经成个唐朝嗰个国运都冇咗㗎嘛。咁所以你见到佢係一个另外自己要改朝换代嘅人物，所以呢喺佛教里面呢佢都搵啲新嘢。咁所以当时就揾咗花严啊，咁而法藏佢哋呢班人咧就批判呢一个玄奘嘅翻译，甚至系认为佢咧搞乱咗呢个佛教嘅传统啊，唔知点解咧？因为同原来嘅讲法好唔同啊嘛，明唔明啊？既然同原来嘅讲法好唔同啦，你咪搞乱咗原来嗰、那个以前咧由魏晋南北啊呢一、这个啊好多嘅一啲传统嘅流传嘅讲法。去到玄奘的时候啊，带了印度的一些不同的新的观点回来，就搞到他们原来讲开的东西好像有些问题的嘛，是吧？所以变成在个传统里面的人，其实对于他那个带回来的东西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呢？再加上在他带回来的新东西上面跟中国人的思想是有些不太吻合。最简单就是讲他那个五种性，是吧？认为有些一剪题没得成佛的，哇这个中国人怎么接受到啊，是吧？中国人觉得当然要皆大欢喜，个个都成佛啦，是这样 啊有些人不成，中国人的思想眼是接受不到，所以只是在这些这样的主张上面的内容呢就已经令到有多人可能呢啊唔係咁接受到佢哋嗰个諗法啊，咁所以变咗呢喺传统里面啊所谓嘅佛性嘅諗法，众生皆可成佛呢啲咁样嘅观点，其实喺中南北朝嘅时候已经根深蒂固啊。呢一个涅槃经里面啊所讲嘅嗰个思想係咪觉得啊，这个佛性是众生皆有佛性等等，足道生啊，本涅盘经未来他已经悟到啊，这个众生皆有佛性，是不是这样？那些人当时不信他嘛，那么对环石讲嘛，是吧？环石点头等等啊，那后来呢再啊涅盘经的后份流入之后呢，发觉真是这样讲，那些人就说哎，足道生真是劲啊啊！啲經未嚟，佢都能夠睇到啦，已經咁樣啊！咁所以你見到中國人嗰種啊氣質啊，或者嗰個文化，其實都係要大家一齊啊！眾生皆有佛性，所以咁樣嘅眾生皆有佛性嘅思想，梗係如來藏嗰套啱啦。如來藏嗰套啊，夾舊譯真諦，明唔明？其實啱真諦，啱地論。你要咁睇嘅时候，你见到地论讲清净心，真谛里面讲嘅阿摩罗色，呢啲其实同佛性思想喺南北朝嘅时期咧，哇，大家系同声同气噶嘛，啊，即系个思想上面系有一种互相喺嗰个发展上面系有一种配合紧，或者亦都适合紧中国人嗰种对。我哋嘅心性嘅一种睇法嘅， 所以一个这样的理解，这种传统的话呢，后来花严的开展呢，某个程度上可以讲话是将南北朝里面所讲的涅槃啊、地论啊，或者是真谛所译的一些这样的涉论的那类的思想呢，汇聚再加埋有一本不明来历的大乘起信论，这样啊，这个大乘起信论。咁呢本书呢就更加主张嗰一种所谓嘅如来藏嗰种嘅諗法，係咪？咁所以变咗呢，加埋呢一本咁样嘅著作嘅影响，汇聚住而去到花严嘅时候呢，咁对于花严嘅嗰一种睇法呢，就有一个新嘅开展又再。再加埋法呢一、这个法藏嗰种天才型啊，法藏都是一个天才嚟嘅，都系因为佢所带出嚟嘅花严嘅思想咧，其实都几周密嘅。如果你今日去睇嘅话咧，你会见到佢所带出嚟嗰个花严系统啊，其实系几复杂嘅一样嘢你要去学嘅话咧，真系都唔易嘅咁所以咧某个程度上，呢个亦都系出咗一啲新嘢啊嘛，又系嘛，咁所以变咗，既然有新嘢啦，咁呢个变咗旧噶咯，又唔再新译噶咯，旧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慢慢咧就有唔同嘅人咧出现嘅时候咧，就呢一个原状佢嗰个介绍入嚟中国嘅一啲咁样嘅儒家行派嘅思想咧，就受到当时嘅人去攻击咁呢个咁嘅攻击之下呢你见到呢，到后嚟呢个天台或者係花严嘅人呢，认为呢个慈恩一家只係追求名相，风气浅薄，哇，连学风都搞坏咗，哇，你真係係咪有一个好严厉嘅批判，调返转又係咪？咁你諗下，堂堂呢个圆藏法师将印度哇！呢、这个儒家行派好忠实咁样流传翻嚟，竟然间俾人批判，只系追求名相，风气浅薄。哇！真系你可以从呢啲咁嘅批判里面睇到咧，其实都几严重。嗱，其实呢一种咁嘅批判咧，老实讲，延续到近代系仍然嘅。嗱，呢个咁嘅问题咧，即系花严同呢一个。法上宗这个问题去到近代吕澄吕澄会代表着唯识法上是吧，他呢去讲大乘起信论这些乃至灵严经这些假的这样，哇，灵严百艺是吧，批判这个类似的这一类这样的思想是吧，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去批判，最后其实这个吕澄先生是不容于整个中国佛教的，所以呢在这个文革之后呢，没有人为他平反。今日吕澄先生的著作都没什么人印的，你只是看到在曾经出过一次佢嗰个选择系嘛，之后冇啦，冇乜人提佢啊？点解？就因为佢所讲嗰套同中国固有嗰班法师好唔同噶嘛，而一个好大力去批判嗰啲传统中国佛教嗰套，其实系搞错咗。哇！呢个对于中国佛教传统嗰啲法师嚟到讲。哇！你谂下，系触动佢嘅神经噶嘛？明唔明啊？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几触动佢嘅神经。哇！我读开《楞严经》，你话矮咁样，我点啊？的士系嘛？哇！你话我读嗰啲嘢假，哇！即系我点啊？系咪先？我点样面对我啲信众啊？系咁啊！哇！所以你谂下，佢触动几大嘅即系传统中国佛教固有嗰种势力啊，明唔明？ 直到今时今日啲人都仲系对佢啊，都唔睇佢，就系因为你话我啲嘢假，我梗系唔会俾你翻生啦咁样啊。咁系喺边度会出现咧？就喺我哋咧，我哋就会用佢啲嘢，因为我哋冇咁多派系啊嘛，亦都冇咁多传统嘅利益噶嘛。我哋纯学术啫，都系系嘛，纯系去从一个思想上面去理解，去作为一个咁样嘅认同。就唔係咁多利害上嘅問題嘛，係咁啊，咁啊變咗我哋梗係唔係好介意啊？覺得啊，咁啊覺得好有道理喎，咁樣，咁我哋都接受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啲法師就唔係，即係傳統啦，尤其是一啲其他啊，啲主張如來藏系統嗰啲，更加唔接受，明唔明？啊，花嚴嚟講就講本覺噶嘛，係嘛？呢一啲佢好难接受佢，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你呢度里面咧，从原状呢一个翻译上面所带出嚟嘅问题咧，其实喺现代都系仲系出现紧。咁你可以用感受喺现代去感受原状法师佢嗰个时代嘅问题啊。嗱，你可以自己去谂下嘅，因为佢所译出嚟嘅时候嘅嘢，佢要强调紧有一展题。一讲一展题呢个问题就已经引起哇轩然大波啦，系咁啊！因为大家中国佛教已经接受咗啊，众生皆有佛性噶啦嘛，仲整个一展题出嚟，你真系开倒车咁样，诸如此类，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可能嘅一啲观点啊等等嘅嘢咧，咁都同传统嗰个佛教可能咧有一啲唔同嘅理解啊，咁呢啲咁嘅。不同的理解呢，当圆藏法师啊往生之后呢，他的弟子啊未必好像圆藏法师咁有那个地位的嘛，必须撑得住啊，撑不住很快就冧啊。所以你看到圆藏法师在中国里面那个流传啊，大约三四代就没了，很短命的，真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没了啊。咁后来连佢啲著作都冇埋啊！如果唔係喺日本裏面保留，我哋今日都睇唔到成為釋論述記啊！老實講，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你可以從呢個咁樣嘅情況，你會睇到咧，中國佛教咧有佢自己傳統流傳裏面進入我哋中國裏面翻譯而形成嘅一種對佛教嘅傳統嘅睇法嘅啊。咁呢種傳統嘅睇法咧，亦都慢慢一路累積嘅話咧，就形成所謂嘅佛性呢一種如來藏啊本覺嗱，呢啲就係佢比較根深蒂固嘅一種諗法嚟。咁如果你對呢樣嘢違反嘅話咧，啊喺中國佛教裏面你都幾難行嘅啊，咁樣唔易行嘅都會就係咁啦。好，咁所以話咧，以後啊。唔單止咁樣，以後都有不斷啊，俾人批判。佢話，但公正啲去講，佢話印度嘅佛教從漢末傳嚟中國，直到唐初呢幾百年裏面咧，真正能夠傳印度學說嘅咧，老實講都係圓藏一家咁樣，即係圓藏法師嘅帶翻嚟嘅嘢咧，係能夠反映緊呢一個印度嗰個佛教嘅學風嘅咁樣，咁呢度裏面咧，呢個旅程先生寫一樣嘢咧，其實應該係感受到自己嘅處境。好啦，咁我跟住睇落去咧，十五頁咧就睇旅程先生嘅生平啊，咁所以咧你又會見到咧，其實都即係圓藏法師同旅程都係有啲同命相連嘅感覺啊，可以有啲好。咁我睇十五页嗰度，吕程先生啊，江苏人啊，佢嘅字叫秋日。咁呢、這个欧阳景毛咧就叫佢做就子啊，咁样即系好似呢一个咧咩啊？边个叫就子啊？阿舍利弗啊，咁样。佢话佢喺1896年出生啊。就年轻嘅时候咧，就读过一啲咩咧实业学校农科啊，真系好奇怪啊！你啲人读农科 后来去日本呢就读咩呢？读美术。翻翻嚟之后呢就读佛学。嗱你都见到呢，哇佢都係一个几多元化嘅一个人物啦。啊，本来读，因为其实喺嗰个年代呢即係晚清嘅粒粒乱。係咪咁，所以呢读一啲实用嘅嘢呢个係合理嘅。咁样。啊。咁所以呢佢话呢头头读农科，入呢个南京民国大学就读经济系，咁样十九岁嘅时候咧就去咗日本读美术，啊，第二年翻国，点解第二年会翻国呢？因为咧当时日本咧有多啲侵华嗰啲咁嘅嘢，佢哋啊嗰班中国嘅学生咧抗议啊，所以集体走啊，咁所以读咗一年就翻嚟啦，咁样翻嚟之后咧。啊！就上海专科校请佢做教务长，啊，即系读美术噶嘛，因为佢啊请佢做教务长，好后生喎，请佢做教务长啊已经。咁佢咧只系二十岁啊当时，咁但系咧佢喺嗰度做咗好似大两年到咧，话你见佢写书都写唔少啊，写咗几本书，《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哇！真系两年之间就写咁多书啊，已经啊，所以我见到佢咧，都系一个好好有能力嘅人嚟嘅，即系做边样就边样都掂咁嗰种嘅，都系一样啊。咁咧喺个学术领域里面咧，佢系有农科、有经济、有美学啊，三者其实都同佛教冇乜关系嘅咁样。咁其实读佛学又冇乜关系嘅，你读边科都可以读佛学噶嘛。佛学通识嚟噶嘛，咩都啱嘅咁样。啊，你读咩嘢都可以啊，融入去佛学去理解嘅，冇问题嘅咁样咁样。咁啊，但系后嚟咧，旅程咧就完全放弃咗呢啲嘢，一心去研究佛学，就跟咗呢一个欧阳景穆啊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旅程先自己啊，佢系十四岁开始就自修佛学噶啦。啊，即系话好早已经对佛学有兴趣。十八岁嘅时候，啊，即系话未曾去日本之前啊，系去过金陵黑经处啊，喺个佛学研究部咧跟过欧阳景穆一段时间嘅，啊，一年到。咁但系第二年咧就走咗去日本留学，咁都奇怪啊，喺度读咗一年，可能屋企话啲冇鬼用，你快啲走啊咁样，可能赶佢去读书啦咁样，因为你都知啦。佢中意去讀啫嘛，自己讀，可能喺度啊讀咗一年，屋企就覺得唔得，冇用啊讀啲嘢，啊走去啊去日本留學咁樣嗰類，咁所以走咗去日本留學咗一年，又翻返嚟，翻嚟之後咧又走去美術學校做咗啊依、這個上海專科啊做咗教務長，做咗兩年之後咧，最後咧都係唔到啊，唔做啊，又走去一心一意跟邊個咧，就跟咗歐陽景穆，最後就跟咗歐陽景穆。以后就冇走啦，啊！一入去就后嚟嗰七十五年就最深喺佛学里面啦，咁就冇再转行啦，咁就啊，好啦，咁所以你见到咧，佢话喺十八岁嘅时候啊，曾经入过呢个研究部，系佢一生里面一个重要嘅转捩点。咁呢个唯识学里面一个好出名嘅人物欧阳湛啊，欧阳景穆啦，就得到一位。佢话超敏甜蜜，甜蜜即系好细密，即系可以见到咧呢一个吕澄先生咧嗰个思路啊，好细密嘅人嚟啊，做嘢咧好认真嘅人嚟啊。咁你见到咧佢啊教堪嗰个状要啊，其实呢啲系好扎实嘅一啲自学嘅功夫嚟嘅。啊！你谂下，将啲经典逐句逐句咁去教堪，逐句逐句揾佢嗰个义理嘅出入。你谂下，做咗啊呢一个藏要，呢一套书里面有成七八十本嘅经论。你谂下咁样去教堪梵文、藏文、巴利文咁样去对，系嘛？将佢嘅义理咁样去，你净系喺呢个功夫里面咧，佢所能够。放入去嘅时间啊，你系咪要一个人咧好有耐性、好有毅力，先至肯咁样攞落去啊？ 我叫你找本书对一对啊，几个译本对一下，你都对到自己头晕眼花啦，系咁啊？嗱，你唔信啊？我哋而家读呢个涉论啦，系咁啊？嗱，我哋揾咗六个译本，你对对啊，咁样啊？你对完之后，你同我写少少嘢啫，就写咩咧？嗱，佢嘅所用嘅文字有啲咩出入，你自己写翻出嚟。哇！净系咁叫你对一下，你都死得啊！真系。系咁啊！嗱，再将历代里面印刷嘅大藏经唔同嘅版本，唔该你对埋佢。哇！你谂下，历代几多唔同类型嘅大藏经都有印过《涉大乘论》啦。逐本拎翻出嚟，唔该你逐句睇，同呢个高丽藏或者大正藏个版本有冇出入？唔该你对下佢先。哇！就系咁样睇啊，啲咁嘅功夫啊，我话听叫你咁样对，你对一阵间你就头晕眼花啦，系嘛？你对唔够几日，你觉得唉，唔好再搵我啦，对唔住啊，嘥咗啦嗱啦咁样，明唔明啊？所以咧，你可以从呢度里面睇到咧，吕程去做嘢嗰个细密啊，同埋嗰种耐性，系嘛？就因为佢细密，有耐性。所以先揾到好多蛛丝马迹，先至能够揾到好多人所揾唔到嘅嘢。啊，即佢嗰个成就啊，某个程度上就系因为佢睇啲嘢好细密、好小心咁样睇，而且佢触觉好强。啊，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对佛经嗰个接触面、那个宏观面咧系好够，所以佢睇到嘅嘢咧啊，唔单止深啊。而且亦都阔啊，所以喺个心同阔嘅关系上面咧，佢先能够揾到佢里面嘅一啲关联，然之后喺啲关联里面咧，佢先能够带到提出咗好多好宏观或者好精辟嘅一啲佢自己嘅见解，而造就咗喺佢自己学术上面咧好多好重要嘅一啲个人嘅一个功绩啊。啊，或者系好多嘅新嘅见解，而成为喺嗰、个时代里面咧一个好出色嘅学者啊，而且唔系净系中国出色，喺世界嘅研究嘅领域上面咧，都系一个好出色、好顶尖嘅人物咁样啊。好，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吕程一生喺佢后面嗰75年咧。都好专注喺个佛学研究嘅领域里面。佢喺22岁嗰年啊，开始跟欧阳景穆啦，专注咁样。4年之后，成立呢一个当时嘅支那奈学院啊。咁佢咧就帮呢个欧阳景穆咧一路打理个院务，直至到1943年应该欧阳景穆过身啊。咁佢就接替咗做院长。呢、这個職位，咁當時嚟講已經係搬咗去四川，因為抗戰啊，所以呢、这個支那奈學院咧就搬咗去四川咧，就叫蜀院啊。所以你見到有時咧，支那奈學院嘅蜀院咧，就係、是、指緊呢個時期，就係、是、抗戰咧，佢哋搬咗去四川啊，咁樣。咁要歐陽景穆就喺四川呢邊咧。咁就往生43年嘅时候，咁样，咁一路掌管呢、这、一个啊支那奈学院咧，直至到1952年，呢、这个支那奈学院就停办啦。咁样，支那奈学院就停办。啊，佢话佢嘅世俗嘅职务方面咧，亦都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啊，后嚟改名。叫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非常之有名的一个组织嚟，一个学术的机构嚟。咁亦都喺里面做过呢个所谓的委员啦，同埋亦都做过呢个中国佛协啊嘅一个常务理事等等。而家中国佛协仲有喺度噶嘛，系嘛咁样。咁所以喺早年嚟到讲咧，其实佢都系受到相当嘅重视嘅。在佛教界里面都是一样。咁亦都为斯里兰卡呢啊去当时呢就想编一本世界嘅 佛學的百科全書。所以舍利行家曾经邀请中国人写中国部分，旅程就接了这个工作来到做，组织了一班学者就编了这个所谓中国佛教的一个类似的百科全书的一个条目，就叫做中国佛教。现在呢你看到中国佛协如果 出版有一本叫中国佛教，是一至四册，就是吕程先生和当时一些顶尖的学者所编的一个条目来的。这样大家都公认呢，当时在整个这个百科全书编完之后呢，大家都公认呢中国佛教的部分写得最专业就是由吕程先生所领导之下去做的一个这样的中国佛教的一些条目，或者一些从那个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源流、不同的一些教义这样去分的。所以你看到有四册的，就叫中国佛教，它的面呢红红地色的如果是 平装的话，个面是平，不过现在都很少见通常现在是几收在哪边呢？收入了去这个大陆里面有编的一些字典里面呢，很多时候将一些条目就插晒去。所以你看到呢，有时找些中国佛教的摄论中，最后括住有个哪个人写的那些呢，就是那里在那里抽出来如果你查一些字典，你查一些中国佛教的条目呢，写完之后最后括住有个人名在那里呢，通常就是在中国佛教里面插出来去括回是哪个人写的这条这样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吕程先生去到后来61年呢亦都是在个社会科学院里面呢的委托，就办了个五年的佛学课程。咁呢个五年佛学课程呢亦都是佢最后呢的佛学课程。咁我哋下一堂先讲，今日要呢度先。